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大陆的贾善恩说，共产党在大陆的腐败是人尽皆知，我是一名乡干部，亲眼看到在农村的干部买官卖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样上来的干部是绝对不肯为人民真正去服务的。我的二儿子是部队机关的连级干部，每天忙得天昏地暗，却没有领导重视，那些投机钻营的却进步得很快，部队里各级职务都已经明码标价，共产党这样腐败的军队怎么可能去保卫国家人民？眼下中共的情况与苏联解体前社会的状况很像，看来历史进步的潮流就要到了，在此我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深圳的许自明说，以前对中共还抱有希望，2008年以后到现在完全绝望了，先破坏传统文化，然后破除传统道德，拒民主自由于门外，欺骗国内，对外软弱，对内维稳，打着经济改革的旗号富了他们自己，更放纵食品奸商对中华民族进行人种化学试验，简直就是灭绝中华的恶魔。今天起，我正式退出我所加入的中共相关的所有组织，包括儿童时被迫加入的少先队，初中时稀里糊涂加入的共青团，并为此忏悔。
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已经脱离这个邪恶组织10年了。1993年，大学期间因为读书不错被吸收，举行仪式回宿舍后就感到十分痛苦，因为同时入党的还有几名人人尽知的流氓无赖。我的搭档问我怎么很不开心，我说为什么这样，我们两人都沉默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会把所有具有特色的人吸收进去，不管这个特色是优秀还是无耻。离开国营企业后，所谓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上海市某党委，再也无人通知我交纳党费。后来供职单位让我找回组织关系，我联系上海市委，结果那人厉声批评我说，你要向党交代清楚，过去的这几年你到底做什么去了。现在的中共是一个用机关枪扫射几乎无冤死鬼的邪恶政治集团了，我真庆幸脱离了这个鬼东西。今日发布的用意是，我确信在自己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这个邪恶势力的倒台，尽早声明个人立场，不具真名，因为目前还在中国大陆暂防被迫害。声明人：男人40，21318。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一位年轻的中共党员，一直以为入党是追求上进，但走到任何地方，只要一谈共产党就骂声四起。带着党员的身份，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又不能公开退党，十分苦恼。感谢大纪元给了退党的我机会，明白了就退党。声明人：刘伟。来自中国大陆的郭迎春在声明中说，我今年53岁，参加了协党将近30年，干了数年协党的干部，干了不少坏事，在数次运动中害了不少好人，树立协党的伟光正。从今天起，我要退出协党组织党员，和协党决裂，弥补过失，特此声明。
再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署名为杨宽的这份声明中说，以下为本人正式给中共党组织递交的退党书，但组织百般劝说不予批准，不予之理论在此刊登，以为佐证，本人摆脱该党。退党书：党支部，本人上书退出中共党组织，这是本人多年的想法和志愿，拖延已久，经明确提出，根据党章，此属于个人自由，自主自愿，无理由不批准。自即日起，不再参加任何你们的组织活动，还自己自由、干净和清白。2012年6月20号，声明人杨宽。另一份声明是来自大陆的陈长军，他说，我也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年轻人，也曾经立志报效国家， 但是看着中共体制对中国这片土地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我迷茫了，迷惑了。自从看了九评，我豁然开朗，以前难以解释的现象现在看来是水落石出。我不想再被中共邪党所迷惑，自愿退出中共邪教。感谢你们给我这个平台。7月13号，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了声援1亿2000万人退出中共的大型集会。欧盟副主席和多位议员为退党活动发来褒奖，退党义工讲述了给中南海高官亲属退党的故事。现场退党的民众表示，自己下决心摆脱充满恐惧的生活，受到朋友的鼓励。请看报道。
在白宫对面华盛顿纪念碑前的草坪上，近3000民众参加了集会。欧盟副主席麦克米莱斯考特与多位议员在褒奖信中说，退党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草根运动，正从根本上解体中共，使其走向灭亡。
每一个人的觉醒和退出，就是在中共暴政下的起义，就是自己在做出选择，创造未来，同时也是为解体中共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华府退党义工陶丽莎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让亲朋好友也退了党。
更多的人他就高高兴兴地告诉你，我退了，我早就退了，我不但我自己退了，我娘家一家都退了，婆家一家也都退了，就是这样的，就是等于我认识的我亲朋好友差不多都退了。
陶丽莎甚至在白宫的景点给3位中南海高官的亲属退了党。
那个跟他一块的人就说，你敢劝他退党，你知道他谁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同胞啊。再说了，我不知道，你可以告诉我呀。他就说他是某某某某人的什么那个很大的官啊。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其实我一听这样说，我就更要告诉您了，就是这个某某某某自己来了，我也会这样告诉他的。因为这个天要灭中共的时候，他可不分你是什么多大的官，是不是？那你越是大官，你跟着共产党，你有意无意中间你犯的罪更大，所以你更得退出来。
越来越多的官员给我们提供举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证据。
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华府人权组织为平等自由负责的创办人杰弗里·伊姆、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等到场支持。
未来人们不仅会开始公开退党，而且会争先恐后的退党，以退党为荣，直至退垮中共。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向现场退党人士颁发证书。曾经在陈光诚抵美时拿着鲜花迎接他的维权人士孙红艳，经过再三思考，终于走到台上。
我觉得我不能带着这种恐惧生活一辈子，我想我要站出来，至少要帮助我自己来克服这种恐惧，并且这是对的，我为什么不做呢？
他的选择也受到朋友的支持。
就包括刚才我还收到朋友发来的短信跟我讲加油。
已经有1亿2000万人选择了摆脱恐惧的生活，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见证历史的时刻。新唐人记者蓝青，美国华府报道。
在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期间，曾经到香港上访的江西访民宋宁生披露，曾经遭到中共国安冒充《苹果日报》记者诱骗和威胁，江西家人也被失踪。宋宁生直斥中共的种种暴行，宣布公开在香港退出中共。
江西访民宋宁生和曾九子日前来港，在中联办前抗议并参加七大游行，控诉中共暴政。宋宁生说，不仅当地公安威胁他江西的家人，儿子和弟弟一家现在都失踪。7月2号更收到一个冒充《苹果日报》记者的国安电话。
他要求我把那个相关的资料全部交给他，我就跟这个媒体报了警。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掩盖他们这些暴行，最主要是赣州人民医院的故意杀人案，因为他有些原始资料在我这块。
对于中共国安越境来抓人，宋林森斥责中共黑手伸到香港来。
我家破人亡都算了，现在是人命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都是小儿科。这些官员已经疯狂到了无利不图的地步，为了这个升官发财啊，没有什么不敢干了。现在连这个连香港这个社会体制他都能够插进来。
是否担心回国被迫害，宋林森说，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已经摆脱了对中共的恐惧，他很高兴在香港公开退出中共。
开心，非常开心，因为我解脱了。我跟我儿女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永远永远不仅仅是你们，你们的下一代都不能介入这个组织，因为这个组织欠我们的血债，永远都没办法还清楚了。
据报道，胡锦涛访港期间，大陆各省市国安人员组成庞大的安保队伍到港，并混入游行队伍中监控维权人士。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7月9号，大陆很多媒体报道了一名102岁的老人王运梅正式入党成为预备党员，不过网络却恶评如潮，导致当局不得不关闭网页的评论功能。专家指出，中共现在大张旗鼓的宣传有人入党，反映出中共面对三退大潮和解体前的恐慌。
媒体声称王运梅是目前在世的三位红色娘子军战士之一，报道还说王运梅出生穷苦，没有文化，以前以为参加了革命就是加入了共产党。2010年6月他递交入党申请书，今年7月4号他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报道还强调王运梅永远跟党走，直到最后一口气。不过这则新闻在网络上遭到了炮轰，有网民开玩笑地说，不求同年同时生，但求同年同日死，太伟大了。还有的说，可怜大娘的良苦用心啊，多死一个党员，少死一个群众。更有不少网友赞同让党跟你走的回应。这个话题在网易新闻热评中曾高居排行前四名，但由于负面评论太多，当局被迫关掉了评论功能。
这个老人要入党不入党，因为他有一个革命的历史，基本上意义不大。对这个事情的社会评价更多的是一种侮辱，对这老人的嘲笑不解，或者是更低的评价，不像过去被共产党洗脑的说成为党员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
陈永苗表示，在国外被称为中共党员具有侮辱性。亚洲周刊的一名记者曾经被上海访民称作中共党员，记者把访民告上法庭，法庭判访民败诉。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表示，中共现在大张旗鼓的宣传有人入党，反映出中共面对三退大潮和解体前的恐慌。
这么大岁数了，写党鼓动这么一个人入党，就想壮壮胆嘛，壮壮身势。其实这也正说明了现在退党大潮确实触及到了写党，要没有触及到写党，中共呢他也不会做这些事情。
汪志远指出，现在中共各级都已经腐败透顶，各自为政，也各谋后路，中共已无力应对三退大潮，解体前的危机就在眼前。自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社论以来，中国大陆就掀起了退出中共组织的三退大潮。几年来，中国大陆民众突破封锁，通过电话、旅游等方方面面的渠道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统计出来的三退人数已经逼近1亿2000万。但是近期中共高调宣传入党的事件倒是不少。据7月1号新华网报道，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内，因救学生而失去双腿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被火线入党。
他都会通过把张丽丽入了党了以后，然后他就把来自民间的自发的一个美好的行为，人家互相互助的行为，跟党没有任何关系的行为，都把它征运了，然后贴上他自己的一个标签。
陈永苗指出，中共不仅抢别人的钱，别人做的好事他也要抢，任何美好的东西他都要抢来据为己有，贴上党的标签，然后再宣传，你看我多美好，你们都要听我的。
天主教上海教区助理主教马达钦上周六在中共天主教爱国会为他举行祝圣礼时，突然宣布不再担任爱国会的职务，随后马达钦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有神父赞扬马达钦勇敢脱离中共管控的爱国会，为大陆的教友做出表率。
天主教上海教区周六在徐家汇圣伊纳爵主教座堂为马达钦举行助理主教的祝圣礼，有1000教友及宗教局的官员出席。马达钦本来是中共官方上海爱国会副主任以及中共天主教爱国会的常务委员，不过他在祝圣礼上致辞时指自己是教宗任命的副理主教，不再担任中共官方天主教爱国会的职务。 据知马达钦当选当晚一度和外界失去了联络。关注内地教会的香港天主教神父林瑞奇博士对马的处境非常关注，批评中共当局过激的反应令人愤怒。
我有这么大的反应，将他不知怎么隔离了，跟外界即断绝了个联系，这个这么尊横的公安的行动，这个就是相当令人的觉得愤怒。但是都惹起全世界的注意，任何一个公民去参加一个团体或者不参加的团体，他退出个团体，其实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他欣赏马达钦勇敢脱离共产党管制的爱国会，对大陆教友们做出了一个好的表率。
非常勇敢啦，做了一件系好即系简单同明确嘅事，因为系会帮助到啲教友更加勇敢嘅吓。我期望件事会快啲解决啦吓，即系马主教会得到即系释放啦。对其他人嚟讲系一个好有用嘅一个示范，等佢哋能够勇敢即系面对呢个爱国会嘅问题吓。
现年40多岁的马达钦是上海人，去年底获委任为副主教，今年5月当选内地官方认可的上海教区助理主教。新台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日前，谷歌主席施密特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指出，中共当局的网络防火墙最终要倒塌，那时讯息将穿透中国大陆，会带来政治及社会上的自由。分析指出，虽然中共网络警察的监控无所不在，但也记录了他们的罪行。中共独裁统治一旦终结，对他们的审判也将开始。
美国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报道，去年卸任谷歌行政总裁但仍为主席的施密特说，中共是一个积极进行全方位封锁的国家，而中共并没有为此而感到羞愧。他指出，一旦这个防火墙崩溃，讯息将穿透中国，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权力运动组织负责人胡军指出，中共的防火墙垮塌是一种必然。
我们进入信息化时代了，你信息化发展经济，发展的是文化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你要提升经济的话，你要搞扩大中国的内需，你要提升的话，我们国家要发展，你如果这一块如果是继续卡下来呀，等于是把他自己脖子给掐断了。
最近美国媒体不断对中国的经济发出警讯。4号，《华尔街日报》再以长篇幅文章指称，中国高增长神话即将破灭。文章说，中国的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率可能会降到 8%， 之后可能会进一步大幅下降。施密特表示，一个现代的知识为本的城市不可能建筑在网络审查之上，但中国什么时候会改变，没有人会知道。他相信，从长远看，这样的政权绝对有可能终结。
一个独裁统治的话，它靠的是谎言，靠的是掩盖真相，靠的是切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他就是想靠着这个，所以如果是这个谎言当被揭穿的时候，真相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当人们可以互动交流的时候，那个独裁统治他一天都存在不下去。
大陆异议人士李金城因发动游行示威被中共卫星定位抓捕，并被关押72天。李金城一直默默散播破网软件及自由讯息。他指出，目前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破网软件已宣示中共网络审查的失败。
包括就是金融门、无界这些那个这些翻墙软件，实际上就是他们防火墙已经就失败了嘛。这个金融门这个软件这非常好嘛，本身就是突破了防火那个网络封锁的一个有利的工具。我希望就是谷歌公司最好呢，在开始开发浏览器的时候，那个里面加入一个突破防火墙，它那个功能最好了。
2010年，谷歌决定不再过滤搜索结果，与中共当局合作宣告分手。施密特说，谷歌把主要业务迁往香港后，马上遭到中共的报复，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谷歌电邮的攻击，并且指向大陆人权活动人士。李金城的谷歌电子邮箱也曾遭到攻击。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香港谷歌，但是呢，你要他去按那个香港谷歌它的浏览器上提供的服务，你就是新闻，你只能看标题，内容打不开，但是特定的一些内容打不开的，所以说那个像只有使用翻墙软件。
施密特指出，证据显示中国主要进行的是工业上的盗窃行为， 主要目的是盗取商业机密，之后才是人权事件。他说这两点是谷歌认知的，他相信中共还干了其他事。六月初，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为了防范网络间谍，澳国防部长史密斯在访华前特意将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留在了香港。最近，谷歌对中共当局的审查制度采取了相应的对策，谷歌将主动分析用户是否遭国家级骇客入侵并发出警告，提醒用户信息可能被中共过滤等。吴军指出，维权人士都是中共网络监控的首选。他表示，虽然中共网络警察的监控无所不在，但这也记录了他们的罪行。一旦独裁统治终结，他们的罪行将暴露于天下，对他们的审判也将开始。
博客中国有篇文章，题目叫《怀着过年的心情去摸那块石头》。文章说，从前有一伙人喜欢在河里摸石头，摸呀摸，一直摸了几十年。人们本想从桥上走，但他们却说那桥非常危险，会把人引入歧途。有些胆大的人不听他们的话，执意要从桥上走。没想到他们就捞起河底的石头烂泥，狠狠地甩过去，很多人被砸得头破血流，甚至失去了性命，更多的人是沾了一身恶臭，还被骂到永世不得翻身。后来老天看他们那么爱摸石头，就从天上掉下一块大石头，石头上居然有六个一尺见方的大字，中国共产党那个，而且字体均匀方整，笔画突出如浮雕，令人称奇叫绝。这可不是造谣，这块神奇的石头就位于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河谷风景区。2003年8月，平塘县邀请了贵州工业大学毛建全教授等专家进行地质考察，认定藏字石六个字浑然天成，没有人工雕琢、塑造、粘贴痕迹。事隔三个月，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李廷栋、著名古生物学专家李凤林等15人组成考察团，于2003年12月重点对藏字石进行实地考察。专家一致认为，长不河谷景区藏字石是由距今 2.7 亿年左右的动植物化石堆积形成，未发现人工雕琢及其他人为加工痕迹，堪称世界级奇观，是天下第一神石。文章说，原来2亿多年前就有文字了，好像比甲骨文还好认，前面几个字儿能看清楚，只是最后一个字儿我不认识，到底是啥呀？其实我也想去那儿摸摸石头，但是门票居然要50元，穷疯了吧？天上掉下来的石头也好意思收钱？就算是一代枭雄卡扎菲的施展还免费呢，真要收钱，我建议还是收5毛钱最好。我真想怀着过年的心情去摸摸那块石头，尤其是最后那个字儿。